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38集。尽管尉迟敬德从这件事后就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凡事小心翼翼，但是李世民还是没有忘记随时敲打他。贞观十三年，君臣间又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李世民先是和尉迟敬德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后忽然话锋一转，说有人说你要造反，是怎么回事？尉迟敬德顿时一怔，可他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皇帝这是在对他念紧箍咒啊。
是的，臣是要造反。
尉迟敬德忽然提高了嗓门，悲愤莫名地说，臣追随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天剩下的这副躯壳不过是刀锋箭头下的残余罢了。如今天下已定，陛下竟然疑心臣要造反。话音未落，尉迟敬德哗的一声解下上衣，变身的剑伤和刀疤赫然裸露在李世民的面前。李世民无不尴尬地看着这个一路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心腹猛将，眼前那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疤仿佛都在述说着当年的浴血奋战的悲壮和艰辛，以及君臣之间同生共死的特殊情谊。李世民的眼眶湿润了，他随即和颜悦色地对尉迟敬德说，贤卿快把衣服穿上，朕就是因为不怀疑你才会跟你说这事，你还埋怨什么？高明的帝王在运用恩威术的时候都很善于把握一种分寸感，既不会一味的施恩，也不会总是发威，而是在二者之间维系一种动态平衡。李世民显然是这方面的高手。经过这次敲打，尉迟敬德越发低调内敛，而李世民对他的表现也感到满意，所以自然而然地收起了大棒，很快就给出了一根足以让尉迟敬德受宠若惊的胡萝卜。有一天，照旧是君臣间在说话，李世民说着说着忽然冒出一句，朕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你，不知贤卿意下如何？虽然这次不再是什么坏消息，而是天大的好事，可尉迟敬德所感受到的诧异和震惊却丝毫不亚于上次。因为这一年尉迟敬德已经55岁了，而太宗皇帝本人也不过才43岁，他的女儿能有多大可想而知。暂且不说皇帝的女儿身份如何尊贵，让人不敢高攀，单纯就年龄差异来说，双方的悬殊也实在太大了，简直大得离谱。如此不可思议的恩宠叫尉迟敬德如何消受？好在尉迟敬德仕途多年，经验丰富，闻言立刻跪地叩首，谢绝了皇帝的好意。他说，臣的妻室虽然出身卑微，但与臣共贫贱共患难已经几十年了，再者臣虽然不学无术，但也知道古人富不易妻的道理，所以迎娶公主一事实在非臣所愿。李世民微笑颔首，没再说什么，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其实尉迟敬德很清楚，皇帝并不是真想把女儿嫁给他，之所以没头没脑地唱这么一出，无非是想表明对他的信任和恩宠罢了，所以这种事千万不能真的答应，而应该婉言谢绝。换句话说，皇帝的这种美意只能心领，绝不能实受。假如尉迟不开窍，真的顺着杆往上爬，傻乎乎地应承下来，那等待他的很可能不是抱得美人归的美妙结局，而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下场。尉迟敬德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和李世民之间就配合得相当默契。当皇帝的要善于表明自己的慷慨，不妨偶尔表示一下额外的恩典，做臣子的要懂得恪守自己的本分，知道什么叫做气满则盈，知足不辱，大家把该说的话都说得漂亮一点，不该说的则一句也不说，许多事情点到为止，心照就好。也许就是在这种反复的君臣博弈之中， 尉迟敬德居安思危的忧患之情越来越强烈，所以到了贞观17年，59岁的尉迟敬德就不断上书乞骸骨，随后便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致仕。而就在致仕的前一年，尉迟敬德就已经有意识地淡出现实政治，栖心于神仙道术了，史称敬德末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住池台，重视裸起，常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16年。直到唐高宗显庆三年去世，尉迟敬德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种远离政治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和李靖晚年合门自首杜绝宾客的结局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不过比起历朝历代那些功高不赏兔死狗烹的功臣名将，他们实在应该感到庆幸了。就算是跟同时代的人比起来，他们也远比后来因涉嫌谋反而被诛的侯君集、张亮等人聪明得多，也幸运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正因为唐太宗李世民能够把这种恩威并施的帝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从而牢牢掌控手中权力，所以才能与绝大多数元勋宿将相安无事，善始善终，而不至于像历代帝王那样在江山到手、权力稳固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屠杀功臣，以致在历史上留下难以洗刷的污点和骂名。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